峰哥、芳姐，哇咕哇咕！我知道你早年是个月光族
啊，对。
那你为什么现在变
这样？干嘛爆我的料？
让大家都知道，一个曾经是月光族的人，后来也会大转变，变成是一个很精神的理财专家。现在还在告诉你们，买一送一是个陷阱，
真的是被生活所逼。峰哥，峰哥，你知道吗？最近有个那个咖啡的连锁品牌，从现在到年底推出那个每天哦买一送一的活动，
这么好？
对呀、啊，所以你赶快是不是应该要送我每天请我喝咖啡？
他以前是不是一个月还是几个月的白
纸？
那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好看？
因为他就是推出一个线上的一个活动，
业绩不好吗？
我不知道哎，但是年底嘛，那大家对于买一送一，大家都觉得很好啊，是不是？
所以你觉得峰哥要送你吗？
当然啦、啊。
那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怎么敢虐待芳姐？哎，赶快计划，赶快记得记下来，记下来。
提醒峰哥，
对不对？是不是在荧幕前面，我们一定要大方的？
对，每天要提醒这样子。哎，可是啊，峰哥，我一直觉得这个买一送一真的是商家的诡计耶。
为什么？你这为什么这么说？商家好心好心的打折，让你有机会凹我请你、
啊，
那你觉得这不是好事吗？
所以不用花我的钱当然是好事
情。对对对。
可是对峰哥来讲，你就是做人才的培养，就是来请我也是没有问题。
对，没错。
一般人来讲，
我心甘情愿。
哦，太棒了。可是对一般人来讲，我老是觉得
如果是自己出钱的话呢？
自己出钱我真的觉得不划算。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可能一杯咖啡要100多块，我们讲180好了，买一送一，感觉上就一杯就变成90块。
对啊，立刻打5折有什么
不好？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赚到
我觉得我们办公室的同事，每次到了买一送一的时候，
是是
都会来找我一起。
对，找你一起 join。可是平常你会喝吗？
对对对，
如果没有买一送一，你会喝吗？
其实我通常是想喝才喝，我不会特别选它打折的时候。
对嘛？可是如果买一送一，你好像就中了那个魔咒，就觉得说，我买了就会赚到的感觉，所以我来喝。
这就是消费心理啊。
对啊，所以你本来不需要花这个90块或180块，结果你因为这样子买一送一，你觉得我好像不买就觉得不划算。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有赚到90块，而是赔了90块，
就是花了90块。但是如果因此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当然是很好，
无价。
对，可是问题是你每天天天都喝，我老实说啦，如果你的收入能力是很好的，一杯咖啡真的对你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不痛不痒，我觉得 OK， 你要喝多少杯我没有意见，可是如果你的薪水才3万多4万多，假设不到50000块，你天天花90块，或花100块来喝咖啡，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蛮匪夷所思的。
这让我想到一个事，就是其实我们十几年前，那时候常常有流行一个说法，就是每天省下一杯拿铁的钱呢，你某某年后，你可以存出一大笔钱。所以你的概念是这样？
是这样子，以前叫拿铁因子，这个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理财专家叫大卫巴哈提出来的理论。如果你不花这笔钱，然后你把它换成，比方说6%的报酬率的东西，8%报酬率的，你换算成5年、10年、20年后，你就可以存到真的100多万这样子。我觉得用这种商家买一送一，老实说啦，我个人是完全是不会心动的。
其实你让我蛮意外，你知道
怎么说？
为什么？你知道我们认识很久了吗？
对啊，
大概快20年。
20年了。
我知道你早年是个月光族
啊，对。
那你为什么现在变
这样？干嘛爆我的料？
让大家都知道，一个曾经是月光族的人，后来也会大转变，变成是一个很精神的理财专家。现在还在告诉你们，买一送一是个陷阱，
真的是被生活所逼啊！
那你为什么转变这么大？
为什么转变这么大？老实说，是因为我以前，月薪大概只有25000的年代，然后我是北漂族，我要花我的在台北的租金就是一个月6000块，换句话说，25000扣掉6000块，我一个月只有19000块可以花，所以呢，我当然是花的是蛮省的，也没有办法花着。那当年的物价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高，那以前的我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子赚钱，我都没有存钱就会觉得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呢，我开始接触了基金之后，我就去做了一件事情，我就一个月花5000块。然后去定期定额买一只基金。那当年因为薪水很少，也只能买一只啦。那我当时的想法真的很单纯哦，多单纯！我就觉得说，以前我的同事老是邀我说，立方，我们明年几月的时候一起去日本玩好不好？然后我就说啊，我看看我的行事历哦。结果其实心里荷包根本没有钱，但是又不好意思承认。
你这个很会装哦。
对，我就说，我看看。
不一定有空。
对，我看看啊，不行不行，我要回家看我妈，我妈叫我回去。我那时候我们家里有什么事，我就这样把它跳过去，蒙混过去。可是实际上是我根本没有那样的钱，因为我都月光族，我怎么可能又有团费呢？好，我那时候就去定期定额的时候，就觉得说太棒了，一个月五千，我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就有6万块。
是不是隔年你还是失败？
没有，我成功了，
哦、你太
帅我
太小看你，
但是我没有出去玩，但是我因此存钱，我就存出了乐趣。那后来我又有加薪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做基金投资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效果的，也可以帮我存到钱，重点是带给我成就感。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检讨，就说，哦，我存下这些钱，我当然就是说我可以花的钱更少了，所以我有哪些是可以省下来的，所以慢慢的去扣，慢慢的去扣。那当年呢，也没有那么多摇摇杯的饮料，也没有那么多连锁咖啡了。我觉得现在真的年轻人的诱惑真的太多了，
消费诱惑真的蛮可怕。这种所谓的消费诱惑的陷阱，我也中过。像我自己呢，因为我跑马拉松，
对，
然后我也骑车，那因为耐力型运动嘛，所以我们常常会买这个运动补给品。
补给，对，
然后
补充体力。
日本有个很大的品牌啊，它在台湾有卖。可是呢，有一次我去日本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到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然后我到那个量贩店里面去看，哇，他那时候刚好在打折，我看那个价格真的超便宜，可能比台湾的五折还不到，低于五折，
所以要扫货啊。
对，我想说，第一我一定会用到嘛，
对，哦，
然后这个又是大品牌，我平常在吃的，我真的就是扫货，
对，
然后呢买了很多回来，
扛回来
嘛，我那个行李箱呢真的是装了大概一半，大概都是装那个补给品。后来我发现呢，大概被我吃掉了呢。大概还不到一半，最后有
一半 剩下一半呢，
就过期了。然后过期了之后，我还忍，你知道，我也不是会乱花钱，我想我就忍忍忍。最后呢，忍到
过
期超过
一个月
还
是吃，两个月还是吃，
半年之内我都吃。我跟你讲，我后来过期了快两年之后，我才舍不得的把它丢掉。啊，但是不要学哦，哦，过期品不要乱吃。总是现在商家有不同的理由会打折扣给你，
没错，
所以不要急着说，哎，好像这次买不到。你好像下次要等一年哦，不用，很快下一次折扣又来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奉劝大家哦，就是说有关不管是买一送一啦，或者是说什么第二件什么五折啦、四折或第二件零元，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多商家的这个所谓的行销的话术。跟这个销售心理学，它就是在勾动你觉得，哎，我有捡到便宜。可是不要忘记哦，你的每一笔消费，其实你都是在花钱。但是呢，我还是要主张一句话，立方方姐的金句，就是任何违背人性的事，注定要失败。
节俭是好事，但是过度节俭。可能是坏事哦，它反而会让你产生一种报复性消费的心理。
对，
千万就是要适当的让自己的消费欲望得到抒发，但也不要学峰哥刚才的错误示范，最后把超买了一半的东西都丢到垃圾桶。
对，
如果他们变成现金，放到我的银行账户定存也好啊，或者是变成我去买 ETF 也好啊，对，那其实不是未来还可以做更有意义的消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我们两个生。实际生活上的真的也是血淋淋的教训哦，分享给大家。
好啊，然后最后我还是想要提醒一点，因为其实会有很多人会问我说，哎，那方姐你一直就鼓励大家要存钱，对不对？那到底我要存到多少才算是好的？如果我非常抠门，我赚10000块存下9000，我是很厉害吗？或者是我赚10000，然后我存下1000块，那我就是很不 OK 的嘛。
那给我们一个好的比例。
好，那一般的话，我们在所谓的财务的规划上会有一个136原则。这个是什么呢？136就是我把我的收入分成10等份，10%。好，一的部分是拿来做风险的规划，例如买一些保障型的保险。另外的3的部分，30% 的部分，就是你应该要拿存下来，或者是拿去做投资的部分。不管你是投资基金、ETF 或个股。都 OK， 好，那剩下的60%的部分呢，就是你可以花用的钱。所以136这个原则，我就会提供给一些年轻的朋友去做参考。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如果你是吃家里住家里的这种人，那拜托你一定哦，要再更提高到，例如145。你的储蓄比例建议你要提高到至少40%以上，因为老实说，你又吃家里又住家里，不用房租，也不用花那么多的外食的钱，你 应该可以存下更多才对。
谢谢芳姐帮我们介绍这个136原则、嗯、存钱是这样、哦、如果你刚开始没有办法达到那个 储蓄的比例没关系，至少有了第一步、哦、你后面就会成功、嗯哦、那接下来呢你就会跟芳姐一样、啊、因为你存钱产生了成功的结果
是
刺激自己有信心、嗯、那你就会越做越好，甚至你搞不好会甚至我们刚才说可以提到到 40%、
啊、
说不定搞不好你觉得存出兴趣来 50% 你都存到了、
嗯、没错、
哦、今天非常谢谢芳姐帮我们介绍136法则，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峰哥芳姐的哇酷哇酷，我们下次见，拜拜。